风声、雨声、开盘声，声声入耳。股市、汇市、房市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，星期五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33.21点，涨幅0.43%。在五连阴线后，今天总算收了一个极小的阳线。标普指数在6月2号有一个高点，就是7620点。八月份指数突破前期高点，但突破后出现了调整、上涨乏力和回踩动作。标普指数将以7620点为关键支撑位，调整不应该跌破这个点位，否则八月突破的有效性将存在疑问。只要标普不跌破7620，就还是有重新走高的希望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113.29点，涨幅0.43%，连续6个阴线，弱势整理格局明显。但是纳指有3条均线在下面支撑，分别是60日线、30日线和20日线啊，这个都是中期均线。预计纳指反弹结束连续阴线的概率大于50%。下周可能会看到纳指的反弹。道琼斯指数在连续下跌后，今天上涨了517.8点，涨幅0.98%。道指在一个比较顺畅的上升通道中，预计下周仍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。今天有一个宏观数据是采购经理指数 PMI， PMI 是企业老板对经济前景信心怎么样的一个指数，以50为分界线，超过50表示经济在扩张，老板对未来有信心，生意会越来越好。那如果是低于50，就表示经济在收缩区间，老板觉得日子难，要减少开支和招聘。今天公布的 PMI 啊，简直爆表。八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读数上升到56，大大超过50这条线。这说明美国商业活动达到4年多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，美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很好的。但强劲的 PMI 到底是有利于就业，还是会刺激通胀，对股市是好事坏事呢？股市好不好，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。宏观经济繁荣，上市公司在这块土壤上面盈利增长，股市理论上是利好。 PMI 大幅上升，说明企业家认为经济向好，企业盈利了，股票的估值高一点也就还可以接受。但是如果经济持续过热，物价上涨，美联储就要加息应对。事实上，美国的核心通胀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%的目标。沃什早已经明确，2%的目标雷打不动，一定要实现的。所以下周在杰克逊霍尔举办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，沃什的讲话是全球投资者最为关注的。每年的8月，美联储就会在大提洞公园的杰克逊霍尔坐东，邀请央行行长来开会，讨论交流一下全球的货币政策。当然了，不管是欧洲、加拿大还是日本的行长来了，也是听美联储主席讲什么，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国内重复类似同样的内容。全球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货币是自由兑换，利率跟不紧的话，那汇率就很容易拉垮。比如美国要加息，加拿大要是加不动了，那加币就会贬值。央行行长年会就看沃什讲了什么。这次杰克逊霍尔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和政策的影响，这个主题对区块链加密货币有关。非银行的支付平台和交易平台正在利用去中心化的优势，加快金融脱媒的过程。以前融资需要通过银行，但是在金融创新视野下，融资渠道可以不通过银行，转向非银行金融机构，这对央行的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。那些不是银行的高科技公司参与了金融业务，因此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。在区块链，资产正在代币化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更在对传统的电报系统提出了挑战。最近马斯克的 Twitter 宣布将使用稳定币向创作者支付报酬。稳定币通过区块链的流转速度极快，成本极低，但是对税务、反洗钱、金融欺诈等领域，政府要如何应对，这都是新的课题。本次央行行长年会讨论的主题 可能会对加密货币有一定的利好。至于利率走势，加息有一定的预期，但沃什极有可能不会给出任何前瞻性指引。沃什上台以来努力控制自己的嘴儿，拒绝向市场透露下一步加息降息的预期，主张让市场自发形成价格。他虽然没有在上次的议息会议讲话中明确加息，但他明确2%的通胀目标不会改变，对通胀的容忍度低。债券市场也在近期主动调整，将长期债券利率拉升到5.3%左右，这让财政部压力非常大。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，每一个基点的利率上涨都是巨额的利息账单。于是本周贝森特拿出40亿的巨款要回购短期债券，结果是债券市场反弹一天。对于40万亿的债务来说，40亿的回购就如同一个创可贴，根本没有办法为美国的债务止血。市场很快发现了这一点，长期债券收益率依然高企。市场的利率上升，美联储对隔夜利率按兵不动，是不是也达到了货币紧缩的效果呢？那我认为沃什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不需要明面上加息和川普对着干，他让市场自己加息，川普想骂也不知道骂谁。那么在下周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，沃什仍然不可能明确加息时间表，沃什的讲话稿可能会避免谈及美国的利率政策，而是在人工智能、通胀、劳动力市场、加密货币监管等方面有所侧重。不讲利率，市场就不会跳水吗？哎，股市经历过的美联储主席各种各样，但不受讲话影响的股市基本不存在。投资者会抓住一两句讲话，就说它是鹰派言论，或者是鸽派说法，然后来一波下跌或者是上涨。沃什大概率还是希望限制性货币政策，说话间来一两句鹰派，就可以是下周四或者是周五的一个雷。在沃什讲话之前的一两天，股王英伟达将公布财报，央行年会和股王财报将构成下周股市两大不确定因素。英伟达财报是8月26号盘后公布二季度的业绩，英伟达官方对营业收入的指引是910亿，市场的预期是910到920亿。作为人工智能龙头，我认为917亿到920亿预期区间偏高位置，作为业绩比较的参考比较合理。如果公布的营业收入大超920亿，那么可以作为利好。市场预期英伟达的每股收益在2.06到2.09之间，毛利率在75%。英伟达的毛利率75%是相当高的，毛利率越高，护城河越深。一个生意好不好赚钱，其实就是看毛利率和周转率。100块钱里有75块钱的毛利，说明市场竞争力强。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，毛利率难以维持高位。英伟达的财报看点还有三季度指引，市场预期三季度营收是1030亿，英伟达自己也会给出一个三季度预期，预期要超过预期才算是合格。那从历史上来讲，英伟达公司的官方业绩预期都能高于市场的预期。数据中心需求仍然强劲，几家巨头的资本开支持续扩张，并且已经公布。英伟达的业绩确定性相当高，股价涨了很多，但估值仍然偏低。期权市场对英伟达财报后的波动给出了定价，估计上下波动在12元左右，对应英伟达在8月26号盘后价在202美元到227美元之间，涨跌幅5.5%。从日线图上看，英伟达在50000亿以上涨幅乏力，毕竟体量庞大，要市场形成一致预期，共同拉升股价或者集体抛售才会引起更大的波动。财报就是市场重新定价的契机。在过去几个季度，财报后交易日或次日下跌的大阴线比较多，一季报财报后连续下跌4天，去年四季报后也是暴跌2天，去年三季度是高开低走大阴线，也是套人的行情。通过对过去历史涨跌幅的复盘，我认为如果英伟达高开追着买入，可能容易被短期套住。业绩之后总是高开低走，那这个可能是业绩见光死，主力逢利好进行阶段性出货的原因。 下周光通信龙头迈威尔也是发布财报，时间是27号星期四盘后。市场预期 Marvell 二季度营业收入27.1亿，每股收益93美分。数据中心业务是核心引擎，预计将实现环比15%到19%的增长率。最近股价正在反弹阶段，财报显然会改变它的走势。财报前，本周就有一则好的消息，迈威尔与谷歌合作定制芯片。这则消息打击到了博通，因为原本是博通帮助谷歌生产定制芯片的。马威尔财报当天可能就会实现8%到12%的波动，涨跌幅度将会比较大。消息面上看，向上波动的几率可能会大一些。另外，黄仁勋吹这支票是要达到10000亿，那他说的不一定算数，但是如果算数的话，最终将有4倍的涨幅。英伟达很清楚数据中心的瓶颈是什么，他买入的个股说明英伟达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。他连电厂都买，英伟达已经对美国数据中心电力开发商 Cloverleaf 进行了少数股权投资，双方将达成战略合作，通过深度整合电力、冷却与英伟达 DSX 平台等软硬件技术，共同解决 AI 工厂建设中的电力供应与场地选址瓶颈，帮助客户部署大规模算力。说一下我的公开账户，我今天平仓了特斯拉25股，剩下184股。最近特斯拉反弹的不错，卖出并不是看空，只是要减一点，降低持仓权重。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我原来持有的比例比较高，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盈利有时候很多，有时候又回落，但终归还是有利润。当股价上涨时，特斯拉仓位算起来就更大，结果一个公开账户其实就是在看特斯拉涨了还是跌了。为了避免账户过于依赖特斯拉，减一些是必须的。我卖出的也不多了，今天就卖了25股，兑现利润2073，所得资金用来归还前一周美光科技10股的融资还不太够，所以卖股还钱，清理融资杠杆，免得账户在股市意外下跌时承担超额的损失。今天 IBKR 公开的账户净值是19.5万，除了已经兑现的利润2073，还有67000的未兑现利润。持仓当中 Circle 正在快速反弹，稳定币的消息改观这几天也有向大家介绍了。我估计 CRCL 的历史底部也就是50到60之间了，我觉得有机会解套并开始盈利。 TER 泰瑞达买入之后就上涨了不少，涨了又跌，跌了又涨，现在盈利倒也不多了。 Reddit RDDT 这只股啊，意外加入标普500，但是涨幅少得令人意外。然后就是美光 MU 啊，美光呢我不买它就大涨，我一买它就不涨了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。大家炒股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，因为看盘的心态是不一样。不持股的时候，小的波动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感觉，都是涨了一大波了才发现哇这么能涨啊。一旦持股的时候天天波动，小的下跌也有感觉，所以买入后总是不太顺意，原因就是过于关心，要是放着不管它，过几天可能就反弹了。最后解答一个观众的提问，这个提问不是个股，而是关于债券收益率的问题。昨天这位观众说，你说的债券利率走高，债券就掉价，市场上实际是不是反向的发生呢？就是债券没人买才跌价，然后换算成债券利率就变高了。那我们这么看，固定利率债券的利率啊是写在票面上，一年付多少利息是固定的。假设一年期的国库券100块，利率是3%，到期还本付息103。债券和股票一样，有人卖没人买就得跌价，100元跌到95，成交了。这时买入的人投资95元，但可以到期拿到3元的利息和100元的本金，净赚8元。8×95就是8.42%的收益率。好，那这张债券从100元跌到95元，收益率就从3%上升到了8.42%。所以我们说债券下跌，收益率上涨是反向关系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，也感谢大家帮我点击视频下方 IBKR 的链接。 您的点击完全免费，而且没有成本，但是 Ivy Care 会支付我小额推广费用，帮助我更好的为大家服务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
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娜娜说美股。今天是8月21号周五，资金呢继续从持仓拥挤的 AI 硬件股中流出，转而涌入加密资产中。比特币价格今天一度触及7.95万美元，创数月以来最高水平，随后回落到约7.7万美元，本周累计上涨近25%。黄金也继续上行，价格突破了4600美元一盎司，连续三周上涨，新一轮黄金牛市氛围拉满。对于这一波黄金和比特币的剧烈涨势，野村证券指出，这暗示了市场对于美国长期财政债务失控的担忧，正在全面进行美元贬值交易。投资者认为美国财政部扩大偿债回购属于治标不治本，财政赤字呢持续膨胀，企业大量发债融资，与美债争夺，市场上有限的流动性，如果债市后面继续恶化，长端美债收益率继续冲高，那市场将会陷入恐慌，美联储届时可能别无选择，被迫开启收益率曲线控制 YCC 或者 QE 再次印钞接盘。黄金与比特币的疯狂暴涨以及美元的下跌，正是全球资金对美联储与财政部最终不得不大放水，将债务货币化的最猛烈的提前定价，但那样所谓的控制通胀就彻底扔到一边去了。更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与美元贬值的预期也利好美股，所以今天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幻的画面，美股与美债收益率一起上涨，而且还不只是单纯的拉全中国。看这个盘面上，绝大多数股票与板块全都一起上涨了哈。美债收益率冲得越高，正常情况下会导致市场金融条件急剧收紧，要杀估值暴跌，结果现在市场呢却反过来炒流动性宽松，认为美债收益率现在冲得越高，债务成本越失控，后面美联储和财政部印钞兜底的时间就越提前，在无限债印钞与美元贬值预期之下，资金不再只反手在头部科技巨头里，反而是全盘扩散到几乎所有具备实物或名义价值的股权资产中，形成了全盘普涨。这个是在对名义资产的普遍重估哈，就如果真的全面大放水，这个全部通胀，那股票自然也应该价格涨上去。风险点呢在于这个市场当下是否抢跑的有点太快太远了，这种行情是建立在一个极度脆弱的前置假设上的哈，就是预期上的，认为美联储会乖乖的就范，并且放弃通胀目标。投资者其实这么想也没有错，因为马上美国就要中期选举了，他们在赌川普不敢这个时候让债市股市崩掉，只能打电话给沃舍施压 FOMC 同意放水救市。但是美联储也不是沃舍一个人说了算的，如果美联储因为通胀任性没能如期放水接盘，让市场的宽松预期落空了，那这个市场就可能要经历剧烈回踩了。所以当前这个盘面的狂热哈，本质上是全市场资金在与美联储博弈，谁先眨眼，这个是掰手腕，是预期，并不是真实的流动性宽松。加密概念股这一边呢还是集体狂欢，货币户的股价今天狂飙了 13.7%， Coinbase 涨了 8.2%， 加密板块大开席面，胡吃海喝呀，这今年大半年都是抠抠索索的过日子哈，好不容易的终于扬眉吐气了。但是呢 AI 硬件板块这一边反弹无力，普遍高开低走，费城半导体指数继续下行，比特币和加密概念股的上涨抽走了 AI 硬件板块的部分短线资金，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今年比特币和加密市场持续低迷，主要原因就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交易吸收了这个大量的资金， 现在反过来了哈。另外呢，还有个原因，据 CNBC 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 Citadel 已经兑现了从刘武把手中拿到的带血筹码大部分利益，美滋滋的大赚了一笔。 Ken Griffin 在周五致客户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，称 Citadel 并没有长期护盘或者接盘的打算，已经通过超100笔大宗交易卖出了这个6旗下基金原投资组合80%的风险敞口，对应的市场价值呢超过了40亿美元。我猜那个周一1.29亿美元做空半导体的人，很可能不是我们的 Berry 哥，而是 Citadel。 在他决定转手卖出 AI 硬件股的同时，建立空单一鱼两吃撞麻了。最让人无语的就是在 Citadel 决定要卖的时候，却大力公开唱多骗散户接盘，好让他高价出货。他在10天前就连续多次表示，系统性买家在经历了前面大规模平仓之后，正准备再次大量买入股票，这反弹的潜力正在积聚哈。下一次重要的机械性资金流可能就是重新加杠杆了，并非去杠杆，就呼吁散户们赶紧回来做多半导体股票。我就问你，这帮人是不是坏透了？真的是炒股听华尔街机构的，这辈子算是有了哈。尤其听 Citadel 高盛那几个，更是路边啃树皮啊，3天饿9顿。这也解释了 MBS 等 AI 硬件股近日来为何持续大幅下跌。如果你的持仓中有这几个股票的话，现在知道股价这几天盘中啊反弹无力屡屡跳水的原因了吧？这真的很难做哈，低开高走，高开低走，反反复复的，真的很考验神经。对于多头来说，那么 Citadel 的清仓离场呢，既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多头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护盘力量，而小消息呢就是结构性抛压已经基本宣泄完毕了哈，卖了80%了，那后面股价将会脱离此前的流动性踩踏，重新回归常规交易轨道。美光科技 CEO 出来给投资者打气加油，他表示人工智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存储行业，这是一个素来容易经历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行业，但是如今哈已经不一样了，没有内存就谈不上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系统呢需要更多内存，需要更高性能的内存，还需要更低功耗的内存，所以没我们内存不行。内存的价值逻辑已经彻底改写了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，明天的我还要战胜今天的我。即便美光全力生产，依旧无法满足这部分市场需求，就是买家排队买都买不到手。说得很好哈，但是股价依然下跌，这也没有办法，是被整个板块拖累的，不是他的错。迈威尔科技股价今天同样日内高开低走，与谷歌合作的消息已经被高度消化了，利好落地兑现快，但是业绩兑现慢，从签署合作到芯片量产并且体现在财报利润上，需要12到18个月的漫长周期。盘前股价冲高到255美元，就激发了大量获利盘、前期套牢盘，还有做市商的平仓卖压。开盘之后没有新的最高买盘承接，于是呢，后面就直接演变为获利回吐的抛售潮。不得不说，这股票其实也就今年3月到6月这一段主升浪让人惊艳哈，像坐了火箭一样。但自从6月中旬触顶转跌以来就不行了哈。回调阶段就不说了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似银河落9天。这个咱们不怪他，因为其他 AI 硬件股同期也全都跌成了狗熊样。但是后面这个反弹阶段就有点让人受不了，因为一直是涨两天跌一天，走势犹犹豫豫，透着猥琐的气息。上周我之所以受不了甩了他，就是因为他这个死德性嘛，就磨得让人受不了。现在与他虽然复合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只能忍受，只能接受这个德行哈。股价上方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前期套牢盘，反弹之路呢注定坎坷。做这个股票尤其要注意，就是每次盘前股价如果大涨的话，最高的盈亏比极差，高开跳水是它的特征。公司下周四即将公布财报，就在英伟达财报的第二天，难怪市场当下观望情绪浓厚。 博通这一边股价继续在年线附近磨着。据媒体报道，博通正在与多家贷款机构洽谈一项巨额 AI 芯片融资，计划筹集超过600亿美元资金，为 Anthropic 等人工智能公司获取芯片以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支持。整个融资计划的规模最高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。对于博通而言，这项融资安排呢，也有助于扩大它的 AI 芯片以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的销售规模，加码争夺英伟达主导市场。博通的 CDS 信用违约互换也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飙升到了历史新高。这张图表显示，博通 CDS 的涨幅明显高于英伟达，主要就是因为博通此前通过大量的杠杆收购积累了更高的债务负担，所以对高利率环境也更加敏感。美国最大的折扣服装和家居用品零售商之一罗斯百货财报之后，股价今天走高，公司二季度营收达到了63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3.9%，每股收益2.66美元，大幅超出预期的71美分，其中包含约每股60美分的关税退税收益。同店销售额增长了10%，为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，这个趋势在近5年内属于首次。公司上调了全年利润预期，这是今年第二次上调指引了。而且新指引的中位数意味着前一年增长31%，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强增长率。所以这一次啊，可真的稀奇了，几家百货公司还有 Target 的财报之后股价都上涨，反而消费龙头沃尔玛季后暴跌。我怎么觉得这有点刻意哈，机构们就是故意找一个理由获利了结沃尔玛，顺便宰一下价格更低的筹码这个机会。行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，那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